接从。
来，我们唱八十七首。完成救赎其功，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到主的面前，是把我们自己带来献给主，让主来在我们身上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请唱148首主我自己已经带来，这首歌好像很少唱哈，148，就主我自己已经带来，就是把我们当作活祭献在主的什么面前，让主在我们身上做，是148首。
爱上爱写舍掉
奔跑，一世永不转回。
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来到世上，感谢您，因着他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脱离啊我们的罪，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啊，耶稣基督就是啊我们最好的礼物，我们这一生最好的祝福，感谢你，啊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有喜乐，感谢赞美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啊，保守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听到你祝福的话语啊，保守你的仆人丈夫道按真理分解你的话语，使我们同蒙圣灵的造就啊，为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求主意也与他们同在啊，让他们早日给回到我们当中，谢谢主用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啊，生活中的啊每一步，谢谢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查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我们已经看完了。我们说约翰福音，我们已经查完了六章哈。第六章是比较长的，一共是71节经文。应该是对，第六章一个很长的一个经文，是比较长的一章，71节经文。第六章我们唱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前面的，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停了一次哈，停了一个礼拜，所以呢，我们说第一章呢，第一节到第18节是约翰福音的序言或者前言部分。那我们约翰福音它是一卷什么宣告的福音书哈？他是对普世的人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跟你讨论的，不跟你在那里去循循善诱的，他是直接用神的权柄来这里宣告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18节叫道成了什么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种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首先是恩典，同时也带来什么真理，没有恩典它的真理就是变成理性主义律法主义，对不对？当然如果你如果只谈恩典不谈真理，那就变成什么感性主义，那个利己主义者作为中心的放纵的，那不行，所以需要真理的评论。耶稣在有恩典有真理这几个伟大的信仰，就把它跟其他任何宗教就分别出来了，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一个又灵又活的信仰。所以这是1到18节所讲到的耶稣基督，他是道成又肉身的弥赛亚。好，这是一章1到18节的宣告。从第一章的19节开始呢，到第一章的结束呢是什么呢？就是施洗约翰为主做什么 见证。所以使徒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为主做见证，见证两个内容，一个是耶稣是谁，
神的儿子，
第二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所以说嘛，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是神的什么羔羊，对不对？这见证的两个，耶稣是谁最重要。所以我们首先你是谁更重要，比你能做什么更重要，对不对？世界的什么是你能做什么，然后你就拥有什么，让你成为什么，大家就追求这个东西。哎，我们是反过来，是我们所是让我们所有才让我们所为，所以我们所是更重要。所以耶稣来不是让我们接着做什么去成为什么，神是先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言是光，我们就应该为主发言，言的做功用，发挥光的功用。你不能发光，你就要悔改。做言做光呢，是我要做的，做到就很好，做不到也没关系，反正我不是言不是光。所以说已经是言是光了，是言就要发挥言的功用，是光就发出光。你不能，你没有为主发光，你一定要悔改了，你有问题了。因为耶稣就是把生命给你的，所以说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他来干嘛的？他做了什么？来除去我们世人罪孽的，来为我们的罪去受死埋葬复活的。他要成就不是肉身疾病的医治，是什么？灵魂疾病的医治，是脱离死亡的辖制。所以这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这个很厉害。所以就最后在一第一章耶稣最后点题是什么？就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把我们搭成了一个什么天梯，对不对？这是平安夜福音布道，对不对？我就用这个主题，对不对？就天梯，耶稣基督从雅各的天梯梦见天梯，来到什么？耶稣基督他亲自讲，雅各梦见那个天梯就是我的十字架的救恩，我用我的身体成为你们进天坛的那个通道，那个梯子，否则没有人能够到天坛。你人用宗教的方法想去天坛，有没有用啊？全失败的，人能找到的神都是假的。但是神来找我们是真的，神不来找我们，我们都死路一条，永远不可能认识神。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光芒，自己生命给我们。所以这是第一章后面我们讲的，这约翰和其他门徒为主做什么见证。好，第二章开始就围绕记载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对不对？在约翰福音里面只记载了耶稣行了七件神迹，为什么？因为他精选出来的七件神迹放在一起，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人还是神呢？这就是检验我们的思维。如果我们认为耶稣是在那些神迹里面，你还说耶稣是人，那你就不是人，你头脑不正常。如果一个人把这七个都超越了，你看他是人，那你的头脑有混乱。当你说他是神，那感谢主，那就是神把你带到他的国度里来，开启你的心，一个眼光，对不对？好，所以第二章开始讲到耶稣记载第一件神迹是什么？变水为酒。所以呢，就什么呢？这是讲耶稣是超越质量的神，超越质量，可以变水为酒。好，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好，从第二章开始呢，他每讲一件神迹或者记载一个事件，然后再来讲一段道，然后再讲一个事件或者一个神迹，再讲现在这个事件引发出一堂道，然后再讲一个事件或者神迹，再讲一堂道。但是事件讲一段真道，一个事件有这个事件引出真道，就是这种格式。所以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老师，你知道吗？他是循循善诱，他是最好的 MBA 课程的老师。他不是跟你只是讲抽象的概念，那我们就云里雾里的，对不对？只讲天上的事情我们怎么能信啊？所以就说我讲地上的事情你都不信，选天上的事情怎么能信呢？所以他先讲地上的事情，让我们去思想天上的事情，这个很伟大。耶稣知道我们的无知有限，只跟我们讲天上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永远不能明白，对不对？耶稣先讲地上的事，在你亲眼看到再讲天上的事，天上的事，天上的事，你就容易什么理解和明白。上帝谦卑他自己，所以就像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对不对？好，所以他讲完这个变水为酒之后呢，耶稣就行了什么神迹呢？他接近什么？在这个接近圣殿，就是耶稣行了这个不是神迹，是做了一件事情，用他的权柄接近圣殿，表示什么？基督徒要分别为圣，神的殿要分别出来的， 那教会要分别出来的，绝对不能跟世俗为伍的，绝对不能够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昨天晚上我们讲的会开会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他说如果一般地方里面要违反到教会的话，他说特别是他们担心如果美林凯的很多人来教会委身哈，那我们不是说他们都是不好的，他说确实提醒他们的教会不愿能够去太多的推广这些东西，这样就给人容易误解，就是你做你的生意没问题，做生意是做生意的，教会里面来就不要，但这点海清一直保持很好的一个原则对吧，他也明白不能在教会做那没问题，但是呢就是昨天党政会里面就提到，因为最近有两批人肯定要委身教会的，一批就是从另外一边出来的吧，还有一个就是最近不少在广州有很多美林凯的弟兄姐妹姐妹们就有可能要委身我们教会的这个目标在跟我聊，当然还没有定，或者是都慎重思考，他一来可能要带一般人要来委身教会的话，我说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昨天党政会说是还要给他们单独谈话的时候就要针对他们的挑战要谈一谈，就不能把这个带到教会里来做，那教会就变成一个圣殿做买卖就完麻烦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行了第一个神迹之后马上接近圣殿。好，这保持好。到了第三章呢，耶稣就什么开始谈什么重生之道，哇这个重要哈，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什么进神的国，重生是圣灵的工作，重生是你人不能参与的，就像母亲生什么生孩子，孩子没有任何参与的，他也不可能参与也不懂参与，但是上帝孕育那个生命，那个生命是本能的成长，跟孩子主观没有关系的。说，其实很多人举例说，圣灵重生我们，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很奇妙。上帝的恩赐，上帝孕育那个生命，上帝把生命种子放在那里，上帝保守这个胎，对不对？当然，医学上可以你做检查，这是把你当确认没有大问题，对不对？其实这些生命的成长，这些都是他医学决定的吗？都不是，对不对？所以呢，一般我鼓励弟兄姐妹呢，如果你健康呢，只要你年轻一点呢，没有什么什么其他疫情的话呢，怀了孕我不会鼓励她经常产检，为什么？因为生命种子在那里了，你产检她干嘛？还花很多时间精力，对不对？反正叫挂出地落，对不对啊？那反正就是上帝神就搞了。你说哎，这孩子有可能是残疾的，残疾你能堕胎吗？那你也不能堕啊，你还要保全，所以你检查干嘛？只要没有意外流产征兆，你就应该什么尽量少检查，为什么呢？交给主，然后在快生的时候再去医院，再去考虑，再生呗，对不对？我虽然有点古老原始，但是我喜欢，除非你有意外征兆呢，赶快，因为环境不一样，体质不一样，污染不一样，有可能，一旦有意外流产征兆的时候，我有点不舒服，赶快去检查是可以的。但如果你一切都顺利，一切都正常，我不太鼓励你太轻的去产检，费财费力费时间。就算你有你的孩子有可能是唐氏综合，那你不生了吗？你还得生，生下来上帝给你一个残疾的孩子也感谢主啊，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必要啊，还危言耸听搞得你很紧张，对不对？那上帝给我们我们都要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其实基督徒要学什么呢？就是交托，就说什么呢？所以你要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的，上帝生我们就是那么简单明了，但是人把它搞复杂了，搞人怎么样去合作啊，怎么去配合得救啊，有没有可能啊？越搞越复杂，这个信念就被你搞复杂了，对不对？我们说上帝重生我们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的，到一个程度上帝不知道为什么神的恩典就领导我们了，很奇妙。但生下来之后呢，慢慢对世界有感知，慢慢的学习神的话语啊，慢慢祷告啊，慢慢的长大读经啊，对不对？就是长大孩子就要尽本分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好，这次讲了重生之后呢，那这什么呢？就讲再次什么？再次讲到什么？约翰继续为主做什么见证，这在第三章后半部分。好，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到第四章耶稣什么跟撒玛利亚夫人什么传福音谈道，那是最伟大的耶稣在世上的个人布道，这是一次典型典范的个人布道，就耶稣一对一的跟撒玛利亚夫人传福音，结果呢用他的爱，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忍耐，用他的谦卑，用他的温柔，但也用他的那个刚强传福音，就是制服了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使他悔改信主，而且从此因着他就借着他拯救了一些撒玛利亚人。所以这是第四章很伟大的一个耶稣个人布道。紧接着耶稣怎么样呢？就第二件 神机骑士，对不对？治好了一个大臣的什么
儿子，
他有没有去？
没有，
没去。他说你的儿子好了，那个就好了。耶稣是超越空间，耶稣超越空间，第一个是超越质量，第二是超越空间，他没去，说你的孩子好了。这是一个耶稣的超越。他紧接着呢，到了第五章，耶稣行了第三件神迹，治好了一个38年的什么瘫子，就是超越时间，时间38年一直渴望被医治，一直渴望这个瘫子的病能好，能走路，但一直不行。他怨天尤人，对不对？没有人帮助我，但我到了之后有，就总有人比我先跳下去，没有人帮助我，世态炎凉。但是呢，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他们说我要，他们反应不过来，还抱怨，抱怨这个社会这个没有爱心，对吧？但是耶稣医治他了，医治他，就是病了38年，说耶稣是超越时间，你看超越质量，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他是谁啊？他是人吗？
不是。
那你说这话的人不是人了，没有正常人的思维，对不对？所以这什么，就是他是超越什么时间。好，那这是来看到的，这是一件神迹。然后紧接着怎么样，耶稣就什么讲了父与子的关系，他讲就是那种叫父与子的关系很重要。这是他从5章第19节这么一直什么到了那个第47节里面呢，讲了两部分，一个是父与子的关系，第二个讲了什么呢？为主做见证的5个方面，这个很重要，为主做见证的5个方面。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马准备做笔记很好。那我呢，没做。你看我不用做笔记，我要把这卷书背出来的，大概人快要出来的。所以，那你不行的话，你要做笔记。对，不行你要做笔记，否则你就复习不出来，对不对？我拿着圣经可以娓娓娓娓道来，所以以后你也要能这样做，那就证明你把这个圣经要刻在心板上，叫一个过程，经历一个过程。好，那第五章后面讲到为主做见证的5个方面，对不对？紧接着我们来到了第六章，耶稣行了第4件神迹，对不对？做了些什么？五饼二鱼，让5000个男人什么？
吃饱了。
耶稣超越什么？
数量。
超越数量。超越质量，超越空间，超越时间，超越数量。他是谁啊？神的儿子，对不对？这是超越数量，他同时超越的，不是超越一个哦。超越好，所以五饼二鱼给5000吃饱。紧接着第6件神迹来了，又是什么？在海面上什么
行走？
超越什么？超越自然，超越自然，超越大自然，超越自然规律。就说人是不可能在水面行走的，对不对？结果呢，耶稣可以在海面上行走。耶稣超越自然，你看6个超越了，他是谁？
神的儿子，
人是不能做的。神的儿子。好，紧接着呢，在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完最长的一段，从第6章的22节到71节讲的，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当然，他前面从3问3答，对不对？从耶稣对门徒三个提问，耶稣的3次回答来讲出，你跟随主，第一不是要就拥戴耶稣做王，不行，耶稣来不是要做犹太人的王而已。他是做你的救主，对不对？有人想让耶稣做完，耶稣躲藏了。第二，想跟来耶稣肚子什么
吃饱，
不要为了必朽坏的什么
食物
劳力啊。这第二个就是什么让他肚子吃饱，对不对？第三，他们想什么？通过行善赚取恩典，可不可以？就是说也不可以坐在这边回答每个门徒说，那我们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说信神就做神的功，啊，不是我们做什么得神的恩典，信神就做神的功，很奇妙，跟我们不一样思维吧？跟我们思维，你总要做点事情来赚取恩典吧？做工的工价嘛，对不对？你信神不做工，就是恩典。好，还有第四个什么呢？那你好，请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吧，比如说。你跟从我不是为了看神迹，你又错了。现在很多人信主是为了追求神迹，你看到没有啊？是为了政治目的，当然有一点遗憾。这样万一牧师不一定有政治目的，昨天被判了9年，对不对？ 他认为他是有真正目的啊，政府认为你有真正目的啊，判了九年徒刑。昨天啊，成都中级人民法院说，昨天读的网络上国外的美国之音都报道了啊，国外的媒体都报道了，中国著名的王毅牧师昨天被成都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两个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二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罚款人民币五万。昨天正式宣判，所以昨天一宣判下来，就有弟兄们就把这个发给我了，发给我这个消息。昨晚上我回去一番前看一看，哇，国外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中国大陆知名的律师的牧师万一被判九年有期徒刑，美国那边很多人都开始为这个祷告，海外人都很关注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不容易哈。当然他们认为他有政治目的，那万一本身没有政治目的，可能他主观上应该没有，但是客观上会不会有，那可能有，所以被这个政府抓到把柄。所以这个一个什么，为了用在耶稣做完，耶稣走开了。第二，显然肚子吃饱，耶稣可以满足你，但你跟着主只是为了肚子吃饱行不行啊？不行。所以可能把基督教当这个慈善机构，错的。教会可以慈行善，但他不是慈善机构，耶稣不是来给你慈善的，耶稣给你生命的。第三，什么啊？什么？我要做什么好的行为，行善来什么赚取恩典，可不可以？宗教都是要行善赚取恩典，也是不行的。第四，看神迹，也不行。你来的目的不好，耶稣说这个都不行，破掉你们。然后那怎么才能够？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才是生命的粮。他有一个他们的问题来问什么？我是摩西，我们祖先在旷野把玛拿赐给我们，你能给我们什么？你说那个玛拿是什么？那个玛拿是预表我的，我才是那个玛拿的真正的属灵意义。那个玛拿是没有了，吃了还是饿的，对不对？你之后也没有玛拿了。我那个玛拿是预表我为这位弥赛亚来给你们生命的粮的。所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了什么？上个礼拜讲了生命的粮是指什么，对不对？它是有什么意义，对不对？那么就说它生命粮的含义是什么，然后它怎么才能够得到生命粮，对不对？然后信生命粮的有什么意义，不信的生命粮的会有什么结果，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生命粮的一些特点，对不对？然后讲到你如何才能得到生命的粮呢，对不对？然后讲到什么，
信靠
生命粮的人跟拒绝生命粮的人是有不同的结果。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一种是信靠，所以说耶稣说你要吃我的肉什么，喝我的血。哇，这个我们怎么能够吃你肉喝你血，那么残忍吗？有时候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无分了啊，那怎么回事？那很多人就走了，门徒中都有退去的。这个话甚难，我们听不懂。还有我们是吸血鬼嘛，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就很多人就走了。耶稣中门说，门徒们说，你们要去吗？比如说但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却带着表门徒们说，我们不会离开你。为什么？你说天父吸引他们来跟从主，信靠耶稣基督。所以就什么，今天我们有没有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呢？有啊，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什么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耶稣为我们舍命了。所以我们当然每个月要一次掰饼，对不对？那饼代表主的身体，杯代表主的什么血，就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当然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表征，但意义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要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什么复活。你耶稣为你死了，耶稣为你付了血的代价。所以呢，我们信主的人都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血的，是生命，就他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不是一个理性上的改变，不是一个律法上的一个遵守而已，是生命的改变，是新造，是革命性的，把你旧的命革掉，出死什么入生命的性命，这个很重要。好，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第六段很长，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就复习一下，因为呢我们隔了一个礼拜，对不对？大家我们有新来的，所以我们稍微把一到六段什么稍微的复习一下。所以呢，那我们今天要看第七章。我们今天看什么第七章哪里呢？我们只看一到十三节。好，我们先看十三节。 好，然后我们等会要不要来，哎，我们一言读一节哈，这里转转转到你这里哈，然后转到兰姐那里读读，哎，这样呢转到小红姊妹再转，马姊妹再转过来，我们这个几字形的读过来哈，从我这里开始读，你读第二节再转过来哈。来，我读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哎，我看下面，
对，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等，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你，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
耶稣说了这话，营就住在加利利，
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
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
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
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
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哈。那我们在这里说，就是耶稣来到了第七章之后呢，他又不在南部的犹太地区活动了，他回到了北部的加利利。其实他是南部的人，对不对？但只不过他父母到了北部那边工作，在加利利，对不对？拿撒勒。所以他为什么呢？他其实很多工作是在加犹太地区做的，但他为什么他偶尔会回到加利利呢？他就说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因为他在整个在耶路撒冷那一带搅动了犹太人的所有的信仰，动摇了他们很多的根基的东西。因为什么？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什么宗教的危机，所以这个很厉害。第六章讲到了，你们为了让我做完那不行，你们肚子吃饱也不行，你们什么想立功接着行善来赚取恩典也不行，你们想看神迹那也不行，犹太人要看神迹这个也不行，就是因为你们是有罪的。耶稣来是要解决我们人的什么罪的问题，所以呢是什么呢？好了，耶稣就去到了北部的加利利，不在犹太地区活动，因为他这里说的很清楚，犹太人想要什么？
杀他，
杀他，他越行神迹他们越恨他。
对，
神迹不能给人带来信仰，但是让信的人能够更加确信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不信的来说呢更加恨耶稣。所以看到这世界就这样的，发现没有？邪恶的更加邪恶。所以昨天你知道吗？他们把王一那个被判九年徒刑啊，那个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告直接发出来，然后马上下面他们配读一段经文，在世界有奸恶，在这个就是说他用了很多的经文，有很多的经文，就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审判里面是有邪恶和奸诈的，就不公义的。对吧？上帝才是公义的，上帝会显明这个公义。虽然神的仆人反而被判什么九年徒刑，但是在审判之中有奸恶，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但是仍然没有问题，上帝坐着为王呢，上帝会来按公义来审判这件事情呢。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所以这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在恨我们以前已经恨什么？是恨耶稣才恨我们呢，对不对？他要想把耶稣给杀了，所以杀你正不正常？那肯定正常，你跟着耶稣就要杀你了。所以耶稣他是什么？你看犹太人就是想要杀掉耶稣。这个世界圣经诗篇第二篇怎么说？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起来，山要抵挡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要一起，这个世界的君王要联合起来抵挡神，要消灭耶稣的名，这是他们的目标。现在在很多国家是不是啊？北韩式的，对不对？现在中国也是，现在要去基督化，看到没有？ 圣经都要改，哎呀，真是麻烦。圣经要改成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的，这个要命了。他们更搞笑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现在很多教科书啊，不是有那个安徒生童话吗？这个本来原原本本的西方的这个东西，现在都改了。说那个醒来，他在做梦里梦到呢，梦到了做了一个梦就醒来以后，发现床头有圣经和赞美诗，他就干什么呢？醒来看到床头有几本书。要把这圣经跟赞美诗改掉，不能用这个词叫嘛。他醒来就看到床头有几本书。
哦，他们现在改成三字经就好了。
所以这个很麻烦，就乱来。你说这些人还什么还知识分子呢？但是都不尊重，你就引用别人家的书还要把它改，对不对？一改就没什么意思了，对不对？没有什么价值，对不对？所以他不知道那个灵魂的东西多么重要。人家那个就在说醒来看到有圣经和赞美诗，那是。才是光明，看到醒来看到光明。你把这书改几本书有什么意思啊？那几本书有什么意义啊？到处都有几本书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个他就这个童话还有没有意义了？这个童话就没有任何价值了，知道吧？所以他又都不懂了，所以不信神的他没有办法的，你不能怪他，他们太无知。他认为自己很聪明，我把这个几本把圣经和赞美诗这个名字改了，好得意哦，改成几本书了。这个童话其实。我认为孩子不要学这个东西了，本来安徒生童话还可以知道一点东西，对不对？是吧？看正念一改就没有任何意义，属灵意义都没有了，那你学这种干嘛的？所以不懂啊，无知啊，求主怜悯啊。但是这犹太人也一样啊，他要把以前把耶稣给什么
杀掉
杀了。好，但是感谢主呢，但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什么
进了。
好，你离开这里向犹太去吧，他叫你的门徒看见你所行的事，看到没有？连耶稣的兄弟们也不什么，也不信主，看到没有？那时候还是不信的，你看到没有？
对，
不信的，他说你们去吧，为什么呢？他就认为什么呢？哎，原来什么？这个弟弟们希望哥哥们什么？哥哥来给他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对不对？他说，你注意说，问要写明什么？他说要写自己写明给世人什么？你看，这里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什么？是，然后呢，再看第四节，你看，人要显言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什么？
世人。
你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他们什么？你不信他。
不信他。
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以前不是经常说，你的爸爸是谁啊？总怕人不知道你有什么，你有能力，对不对？要把你的什么某个亲戚很有名的人当然炫耀出来，对不对？这是什么？这就是人的正常的反应，对不对？当然你正常有没有问题，但你把它当作一个什么炫耀的资本呢、啊、就恐怕人不知道，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能够明白什么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是看到什么呢？看到他的，这就是看到我们等一会看到什么，这个世界的这个想法哈。虽然他的兄弟被真实的记载，其实后来他的兄弟都成为教会很有名的人物，对不对？但他们不信主的时候有没有不同啊？跟世人有没有不同啊？
没有，
没有什么不同，对不对？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来什么呢？我们来看，这就叫属灵领悟的，也就是说这里边我们在第七章里面什么呢？叫属灵领悟的这个途径呢，就是会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世人会认为什么呢？他们会认为什么呢？我去做一些事情，做完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什么
标准，
对不对啊？我们邓小平后来说，对不对？马克思主义说的，马克思主义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完蛋了，叫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主义的危机，这是错误的概念。我们说耶稣是破掉了什么？这里面呢叫属灵领悟的分辨和什么理解是来自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在这里要看到哈，我们来看那。第一部分是讲什么呢？你看到没？他认为什么？哥哥，你很厉害，我知道你，我们知道你很厉害，但是不信他是弥赛亚，但是你确实行了那么神迹奇事。弟弟们很清楚，哥哥确实很厉害，确实聪明，所以那你要什么写明给人看看吗？炫耀一下都好啊。所以他讲，现在有些基督徒特别这种心态，特别灵恩运动的人啊，特别是这样的。哎呀，我的主很伟大。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神的儿女了，我们是与主做完了，我们是公主，我们是宝贝，而且一祷告病就什么好了。很多人把信主当成什么一种特异功能的炫耀，知道吧？这要命了。很多人就说 就把信念就贬低了。他表面什么哈利路亚赞美神，哇这个姊妹病一祷告就好了就高兴了。我说我遇到一些有些灵恩的人，你怎么不高兴啊？我说我不相信，为什么呢？如果主把他病治好了也是小菜一碟，好像你现在才知道他把你病治好他是什么。神治好你的病不是太小菜一碟的吗？治好你的病，我也为你感谢的，但我不会太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治好你的病太小意思了，他造你的身体还不能修理你的身体吗？我不奇怪，我为你感恩就好了。但是他说哎哇这个不信主的信主了，我就高兴起来了，哇感谢主，刚刚还不信主的现在愿意信主是吧，来我们带你做一个归信祷告。哎，怎么现在你激动了？这个我激动，为什么激动呢？一个灵魂得救，天上的天使都为他欢喜，什么那才是激动呢，那才是看重福音的大能呢。所以同一个场合，比如说哎现在王弟兄跟我说哇感谢主，我这个牙痛一祷告我的牙就不痛了，哎我感谢主，那感谢主很正常，我会不会太激动了。在这边的人就说哎呀我今天我听了这福音我要信主，我就跳起来哈利路亚赞美神，要为他赶快打算做一个归信祷告，这个太开眼。哎怎么两个反应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我看中的不一样，你看到没有？他这个也是感谢神，那我不会太兴奋，为什么？因为神把他的牙痛治好太小菜一碟了，但没治好也感谢主，治好呢不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本来就神嘛，神让你不痛的不是太简单了吗？但是神让一个人灵魂什么，哇这个是不是很多人都能够有的，这比仲裁什么还难呢、啊、他能够门徒的拣选都能够信主，显示他是一个信主的拣选的人，那才是宝贝啊，那才是欢喜快乐，对不对？你的那个同样信主看到的一不一样，福音是神的大能，你看这个灵魂得救，耶稣来首先不是为了治病，他治好你的病也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已，但最后的目的是要拯救他的什么
灵魂，
这个灵魂得救才是主的意义所在吗？对不对？兄弟们不懂，显言名声，哥哥你要显言你的名声，让你门徒更加信靠你，让不信主的人对知道你好厉害的样子。其实知道你厉害信主有没有用啊？那不假的，我国家领导人说你们必须要信主，不信主不能做我的这个 不把你提拔起来做我的这个当官，那大家都来信了，信主来每人发5万块钱信主，那大家都来信了。为什么？我不止因为信主，是因为得到什么
5万块钱
了。这个福音不能用这些东西来买的，也不能吓唬人的，对不对？你们再不信耶稣专门抓你坐牢去，那你就信嘛，有没有用啊？假信嘛，没有用的嘛。所以呢注意，所以这个人总什么希望用外表的什么这个东西来什么吸引人来归向什么耶稣，对不对？这个行不行啊？这个我们看到不行的哈。啊你看你注意第五节他讲了一个什么特点，他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他什么
不信，
兄弟们是不是说因为他什么他不信说这句话，对不对？好，这个我们要来看到什么呢？就是这就是他的弟弟们什么还是不信主的哈，还是不信主的，说明要明白这个概念哈，我们明白这个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来，然后呢耶稣说了这话，人就住在什么家里里，当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是不是什么
暗
去的，正在就像寻找耶稣的时候呢，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你看到没有？耶稣那注意他有两个特点，一个耶稣呢他绝对不是跟着世俗的潮流，不是跟着世人的节奏跟时间去的，因为这里将来一句很有名的话是什么，你看到没有？你看第六节，
我的时候
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传什么
方便的，
后面还有几次会提到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意思？就是神做任何事情他有他的定时的，他包括什么时候降生，什么时候做一件事情，什么时候被抓，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什么时候从死里复活，都什么都在上面，所有的生有时死有时，是吧？所有的时间都在上帝的预定里面的，对不对？小红姊妹到底什么时候会生孩子也是神什么预定好的，不是我们定好的，上帝定好的，对不对？你不知道的，但是你大概知道这个范围，对不对？能不能你自己把握好那个时间表啊？不可能的，对不对？这都神的预定。好，顺便看到什么呢？ 你看，但是耶稣怎么样呢？他还是上去过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遵守犹太的什么
规
矩的。我们说犹太有三大节期的每年，对不对？要男人一定要向耶路撒冷过节的，一个什么节？逾越节，还有个什么呢？收割节，然后第三个就是祝棚节，收割的叫五旬节，对不对？然后收藏嘛，叫祝棚节，收藏节，就叫祝棚节。所以呢，这个呢，在我们看到呢，所以他耶稣也是顺服犹太人的这个，他是个犹太男人，但是他不是要被这个去辖制捆绑的，他就好。那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什么呢？这里的话，你看众人为他议论说他是好人，议论说不准他是迷惑什么众人的，因为没有人明显的，因为他怕什么犹太人哈。在这里我跟大家讲到呢，这里面我是在这里面，在第七章呢，其实有点长，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还要往下读。但我们这样说，叫我们第七章给他一个什么题目呢？你注意叫记号，叫属灵领悟的途径，就属灵领悟的途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来正确的领悟到什么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人的呢？就他们说的，他们认为耶稣什么是好人，还有人认为什么他是迷惑什么众人的。所以面对你怎么知道耶稣到底是好人还是迷惑众人呢？甚至他比好人还要厉害呢？到底他是好人还是迷惑人呢？还是有更高的认识呢？耶稣到底是谁？他是好人，他是迷惑人呢？甚至都不是，他是更高境界的，他不是人，他也不是鬼，他是什么？上帝的儿子。怎么去正确认识这个呢？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是三到九节哈，三到九节什么呢？他想哈，我们说下面我们给他一个证明，有没有属灵的分辨和理解来自第一，属灵的分辨和理解来自第一，就属灵的分辨和理解哈。第一个是什么？就是首先来自一个否定，第一不是来自与人的关系。不是与人的关系，就是三到九节哈，三到九节，就说无论你是谁，哪怕你是他的家人，你跟他关系很亲密，对不对？能不能保证你就能够明白属灵的真理呢？不行。他的亲弟弟们，对不对？知道哥哥很厉害，这都知道他厉害而已，他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吗？仍然不能明白，所以他领悟不了的，就是靠人际关系，靠亲缘关系，靠老师跟门徒的关系，你能不能领悟到耶稣是上帝的孩子呢？不行的。所以这我们说属灵的分辨和理解来自第一，不是与人的关系，这是三到九节，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点，不是与人的关系，懂了吗？不说因为你跟他很亲近，你是他的家人，你一定就能够明白，对不对？刚刚我们姐妹，对不对？你跟你丈夫很亲密啦，对不对？应该最亲密了，对不对？那你信主的，那么他一定会信主呢？你能让他信主吗？不可能。你发现没有？无论你跟他传扬，还是你的行为上多么的所谓的达到尽可能好一点，对不对？靠人的行为能够让人信主吗？靠你做妻子对他牛前马后的服侍他，让他能信主吗？都不可能的。你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他看，我是希望你信主得救，对不对？他能够明白吗？还是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靠这个人际关系，靠这个从人的这个什么亲缘关系里面，不能让你得救。好，这是第一个哈。我们叫就是三到九节里面看到没有？因为他的亲兄弟都不明白，说让你的门徒知道你厉害，出去一下。赶快去，要让世人都知道你是什么厉害的人物，看到没有？怪不得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对不对？如果你做了一个省委书记的话，你的亲戚很多，对不对？各种关系就来了，是不是？不是亲戚的拐弯抹角的都是亲戚。对，但是你一旦没有钱的话呢，穷光蛋一个呢，你都没有亲戚了，对不对？朋友也少了，没有什么朋友了。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做朋友，是不是？ 所以这种关系中国人是最讲什么关系的，对不对？你干坏事有关系可以保了你，就连做好事你正常的事没有关系都什么都比没有关系的人什么，你有关系就顺利很多，是不是？我讲你正常办事好，办你合法的事，认识人跟不认识人有没有区别呢？哦，有区别，很省事，对不对？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这个是世俗的，跟我们信仰没有关系的。不是因为你是耶稣的兄弟，你靠你的这个新兄弟的一定就能靠自己的悟性能够明白什么耶稣。你记不记得玛利亚？每次玛利亚说：“哎呀，他们没有水了，没有酒了。”就说：“妇人，我与你同相干，我的时候什么
还没到？
哇，这里有没有时候没有到？”好像他不尊重父亲吗？母亲吗？不是的，他从神那个角度呢，就是你看靠他妈妈的自己的想法能不能认识耶稣呢？但是他妈妈有个特点，他就把耶稣说的话存在什么心里，仿佛思想。其实他在属灵的洞察力才重要的，这个是我们等会要讲。但是呢，就是靠亲母亲，靠自己的大脑，靠自己的经验，能不能认识耶稣 是谁呢？也不行，他已经有圣灵启示才行，对不对？但是呢，你看。所以着急了，儿子没有，他也知道他儿子厉害，没有酒了，他不是说按照的赶快去买啊，是不是啊？干净完就能给你提供一些，把哪家还酒收出来，对不对？他妈妈他好，跟儿子讲，他没有，那耶稣也不是制酒师，也不是有酒庄，也没有什么，耶稣也没来中国，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酒了，就说妇人，我有什么？可见他妈妈很着急，着急按道理说，他肯定着急说什么叫病急什么？反正他不乱投也要投什么医嘛，那耶稣没有制酒经验，没有造酒的工厂啊，对不对？应该找那个会造酒的人，对不对啊？这个妈妈很厉害，她着急来刚找儿子，他们没有酒了，就说妇人无语，你有没有想看我的说话没有到。但是呢，妈妈出去说，跟仆人说，他让你做什么你做好。其实妈妈什么又知道一点，但是真正的最重要的他不明白，对不对？他不懂得等候，不知道上帝的时候，但是没关系，神会引导他。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亲母亲亲兄弟也不能明白的，如果靠你自己。好，这第一个叫属灵的分辨和理解，来自第一，不是与人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兄弟都不信他，对不对？那么也有其他亲属甚至家庭成员的关系密切，都不能确保有属灵两观，对不对？都不能保证有属灵两观，除非有圣灵的启示。来，我们来看了。好，我们来看下面第二段，我们看19-24节，我们再看第二个，我们再看看什么问题哈。我们先读什么呢？我们给大家从14节先读哈，读到24节，我们来，或者14节，我们先一段一段读，就这个有点长哈。好，我们来看19-24节。那我读第一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
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这儿
来者，
那差
我来
者
的。
者的”
嗯。
人若
烈
日遵
着
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猜我者的懂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敌意。
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
这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的吗？为什么要杀你？”
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
22，
摩西传的你给你们，
其实
不是从摩西起的，而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你们行割礼。
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 是非。好，这里呢我们来看什么呢？这里我们看这一段是什么呢？又来了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哈，就讲到什么属灵分辨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你看到没有？他说你看啊，我们看说你看犹太人怎么稀奇，刚刚是他们兄弟们对他的误解，对不对？这里呢这个说这个人没有学问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要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他是差我来的，对不对？好，看第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什么？自己的荣耀，对不对？你看十九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我们想要杀我呢？众人回答，你是鬼附的，谁想要杀你呢？然后耶稣说，你做了一天，你看对，第二十二节，摩西传割礼给你们，你因此你们就也在安息日给人行什么？
割礼。
割礼。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割礼，免得违背摩西律法。我的安息叫一个人全是好的，你们就向我生气吗？
不可安怪。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里耶稣其实要再破掉给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他破掉他的兄弟们的一个观点哈，就是不要以为你是他这里的哥哥、你的亲属，你就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不可能。第二是什么？耶稣指出什么呢？他们不是靠宗教的训练和传统来明白上帝的心意的。为什么？他们认为什么呢？我们有摩西的律法，我们行割礼，耶稣你们根本不明白，你们还是不明白，你们想要杀我，你看到没有？就是指他们罪，你们想要杀我。他说你有毛病啊！他说什么？你是被鬼附着了，怎么说我没有？谁要杀你了？有时候不容易，因为耶稣可以一针见血的，当然就看到他们的什么
内心。
先说出来，很多人说世人会很诡诈的，谁要杀你了？我有没有拿刀，有没有要砍你，对不对？你怎么说我杀你了？其实耶稣说你恨人就杀人，对不对？所以你心里面怎么样耶稣知道的。所以呢，那耶稣在这讲了什么呢？他说你们是凭着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对不对？是摩西传律法给你们，摩西也传割礼给你们，你们真的遵行律法行割礼，对不对？但是这样的东西能够让你明白我吗？也不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属灵的领悟啊和理解啊，分辨和理解什么，不是宗教的训练和传统可以给我们的，也不是。我们先把这些破掉，先破掉这些东西。兄弟们以为跟耶稣很亲近，他不能明白耶稣。这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很懂摩西的律法，很遵守摩西的诫命，也行割礼，他有没有明白耶稣？也没有明白耶稣。这很要命，这很要命。好，我们要快点来看什么呢？再来看，我们看这个十二节里面提到一点点是什么呢？众人纷纷议论说，有人他是好人，有人说什么他是什么迷惑人的，对不对？那究竟是什么人呢？来，我们再从25节开始哈，我们25节我们读到什么呢？我们先这个先把它读完，就把这一段读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再总结出最后呢，再找什么最关键的经文是在哪里呢？我们会找到一个这里边的一个正命题最厉害的关经文哈。我们先把这破掉，最后找到一个正命题。好，我从25节，耶路撒冷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你看他还明明地讲道，他们也不向他们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
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源于自己，但是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众人中间有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自己所行的更多呢？还有
什么？
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
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 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
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要读吗？
对，继续。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
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那里，给他们的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王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一个尼姆，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才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好，就在这里我们明白什么概念呢？这里边你看，从这里啊，从可以说从25节开始哈，你看耶路撒冷人中间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什么杀的人吗？你看他们明明的讲到他们，也不跟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他是基督吗？对不对？注意27节，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这是基督从哪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什么
哪里来。
好，这是耶稣后来教训他们，对不对？好，再来看第30节，他们就想要什么捉拿，就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什么
还没有到。
但是众人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32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那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把差役去捉拿他，对不对？好，你看到35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耶稣说，你们找我却找不着，他说地方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好，那么耶稣又讲了两句，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什么呢？到了第40节，众人听见耶稣讲关于圣灵那个话之后呢，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有众人因着耶稣起了什么
纷争，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这是无人什么
下手。
然后呢，他们差役回到祭司长那里说，他们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然后呢，尼哥底母又说了一句话，对不对？然后他们呢，他说，你也指出加利利吗？也就是查考就知道圣加利利没有出过什么
先知。
看到我们看这些犹太人之间的运动哈，你说有什么规律呢？他们一直在用他们的理性跟推理来推理他，对不对？
对。
他是谁呀？到底谁呀？耶稣讲了，他们就更纷争。耶稣讲，他们就更有纷争。他推理，反正有一个道理，按照圣经的预告，弥赛亚应该从什么？
伯利恒。
伯利恒出来的。结果明明是加利利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
不是伯利恒。
因为那时候他没有出生证。不意思呢，你到伯利恒出生了，给你一个出生证来证明。但耶稣其实当时到了伯利恒，对不对？因为什么？不要说连客店都没有什么
地方，
都没有地方住了，是在马槽里生的，对不对？
嗯。
当然那时候本来就没有医院。
嗯。
如果现在说，哎，你有一个出生，你说我是家里不是，我是在家窝里面出生的，来看我的出生证，没有问题，没有啊，没有啊，他们是按照他逻辑推理，对不对？你这个人明明是加利利的拿撒勒人，拿撒勒从来没有出过好人呢， 没有名，都是无名小臣。如果按照他们推理，如果耶稣真的是出生在加利利亚，他就是假的，真的是假的，冒名的。但问题，耶稣确切是生在什么？确实是大卫的子孙，但他们已经不去查考，他不去真实的去来查验，就按照很当然的，这个人是加利利人，是拿撒勒，哎呀，木匠，说你生在什么？木匠的家里，对不对？你怎么说你是我们的弥赛亚呢？他按照外貌来判断，他已经陷入什么
为
主了，就推理了，不对呀、啊，他们也很认真的不？不对呀、啊，圣经明明说，弥赛亚生在伯利恒，大卫的子孙，他怎么是？他不是，治死他，杀掉他，这个家伙是冒充弥赛亚的，他们有他们的思维的不？他们思维如果。耶稣真的是生在拿撒勒，他就是对的不？因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捍卫什么？自称为神的人，你必须要把他废掉的不？要防备异端的不？对不对？就像东方闪电说，耶稣已经来了，在河南是女的，你信不信啊？那你必须要抵挡他，对不对？他们就像他是像我们抵挡东方闪电，他抵挡耶稣的不？甚至说有个东方闪电的队长来跟我传，是河南来的老头哈。跟我讲问题，这个异端，他笑，他不生气，是不是？他说耶稣来，但是也是被人定异端的，也是逼迫耶稣的。现在你们逼迫我们了，就他那个时代的，他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那个保罗人士的人物。我们传言耶稣被人攻击，我们在传言耶稣是女的来了，在河南，你们不接受来攻击我们，我们也是为主受苦的，变成我们是法利赛人和什么？
文士，
他们是传言真理的人，真要命，颠倒，看到没有啊？所以这个呢，很麻烦的。他有推理的，他怎么推理呢？第一次耶稣来是男的，第二次要平衡一下男女平等，第二次耶稣来一定是什么？女的身份来一次，哎，乱来的哈。他第一次在中东，第二次要来中国生一下，我们中国是伟大的民族嘛。犹太人第一伟大，我们中国人第二伟大嘛，哎，乱来的，看到没有？就理性的嘛。到现在为止什么？你看王安忆、傅宁写了一本书，厉害了我的国。哎呀，乱来的，什么厉害你的国啊？老是吹中国现在第二大经济体，对不对？
对。
人多嘛，人多力量大嘛，它平均呢？
对。
就不行了，贫富悬殊呢，太大了。特权的人呢，钱有时来的什么不干净的，它不是那种公平竞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表面的，所以当然这个世界人就是什么推理。所以今天我得出第三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不是理性的推理。所以你要对属灵的分辨和理解来自什么？不是与人的关系，不是宗教的训练和传统，对不对？第三呢，也不是理性的推理。这我们看到十二节啊，对不对？四十节到四十三节啊，对不对？四十到四十三节他用着理性推理，对不对？这真正的先知。还有基督其实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就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的本性伯利恒出来的吗？有众人起了什么纷争，对不对？最后呢，自六到五十二节呢更是如此，对不对？从来没有听他这样说话，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对不对？他这么说，官长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对不对？然后呢，这百姓被咒诅的，所以他说呢，你也是出加利利吗？也就是查考，就会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什么
先知的。
这话也对。真的没有，没有，人家查引经据典那是没有的，对吧？但是耶稣不是加利利的人，你搞错没有？对吧？但有的地方你乱说话不行，我们有时候地区攻击哈，说河南人都不好，那你们那样说，河南也有信主的，对不对？那也有知识的人，现在很多人有地区级的偏见，对不对？上海人说什么？上海教的都是乡下人，
都是乡下人。
哎，对，那个乡海人家认为，对不对？这都是偏见的，这是人的偏见。所以人都是偏见，有理性的，知道吧？以前北方说，哎，南越之人都是什么？都是南蛮之地，没文化的，对吧？都是都。后来哦，因为香港带动起来了哈，啊，变成粤语变成时髦了。人家听粤语啊，什么鸟语啊？人家不是鸟语嘛，是吧？还有呢，以前共产党什么在这。什么被劳改了，充军发配到什么海南岛去了，边疆，对不对？跟新疆都一样的，都边疆，对不对？海南岛都是发配的那些人，对不对？所以呢，人总是有区域的感觉，但在犹太人也是一样的哈。他们说，哎呀，撒玛利亚是最糟糕的，连狗都不如的杂种人。但是呢，加利利呢， 是我们犹太人，但是呢比较没文化的，就什么叫文化沙漠，就是人家你说广东是文化沙漠以前啊，
对
对吧，
嗯，
江苏上海人家才是什么，
嗯，
既经济还可以，文化也发达，北京就是真挚而已，对不对，北方，然后呢这个上海那一带它是什么，又有经济又有文化，高大上的是在上海，对不对，江苏那一带是吧，浙江那一带高大上的，可他客观是有基础，人家不只是在广东话只知道赚钱嘛，赚钱这边经济上最发达，但是可能文化教育落后一点，对不对，那人家上海呢江苏那带既有经济又有什么教育文化，是不是，所以那时候觉得那才是长三角才是什么最厉害的，对不对，以前珠三角是因为香港跟改革开放超过了上海，对不对，那后来江泽民上台之后呢又把长三角是吧又搞起来，对不对，又超过了珠三角，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都是这个地域观念是很强的。习近平现在搞什么，搞什么新区啊，
雄
安新区能不能搞起来呢，那很难说哈。哎，我觉得人总是有这个地域观，但是呢犹太人也是厉害的，加利利出什么好人啊，你这个不行的，没有做先知的，他是都是理性的什么逻辑推理，
先入为主，
看到没有，我们求主来带领他们，这是第二三个什么，就是不是理性的什么推理。好了，下面我讲一个真命题了。好了，我们说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属灵的领悟和什么理解，不是来自与人的关系，不是来自宗教的训练和传统，对不对，也不是来自人理性的什么
推理。
你看犹太人好会推理的吧，是你跟犹太人传福音不容易的，说你没文化的，你跟我传什么，尤其你在旧约不是一点一个犹太传福音的死定了，因为他很厉害的，他逻辑很严密的，犹太人很厉害，最怪不得世界很多钱都在犹太人什么，你必须承认他们是有一些特别才能的，他们其实他们比一般人啊真的理性很严，他很认真，他们做事不是盲从的，所以很骄傲，对不对，而且但是呢不是来自神的就很骄傲，来自神的就叫勇敢和坚持，不来自神的呢就叫人的理性，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是很聪明的，所以他可以把世界上很多的财富集中起来，对不对，很厉害，但是就不认识神就要命。好了，我就给你一个比喻，讲了不是来自什么人的关系，不是来自传统跟宗教的训练，也不是来自人的理性推理，那到底来自什么，破了为了什么利，对不对，我们要伟大的经文在哪里，这一段最伟大的经文你没有发现在哪里，请看最伟大的经文在哪里，这一章的灵魂的经文在哪里，你知道吗，17节，我们一起读，这是我今天要查考的，烘托出来的，前面讲了那么久，破是为了立这个经文，17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这个经文你哎，我让你找答案哈，请问人的这个属灵的分辨和理解来自什么，来自什么，来自什么，不是来自你的人际关系，对不对，不是来自你的宗教的训练传统，对不对，也不是来自你理性的什么堕落了理性，对不对，就完蛋了，用人的理性明白圣经能可以吗，也不行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才明白真正能够有属灵的分辨和理解是来自什么呢，有没有发现这个经文里面找到总结出一个是什么，能不能总结出来，邓华子妹能不能总结出来，欧子妹能不能总结出来，能不能总结出来，在第十节你怎么懂了，人说立志遵循他的真的他的自己，就不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我凭着自己说的。这个后出现不出现，就是分辨嘛，对不对？你到底分辨是来自人还是来自什么神呢？那怎么来？这个是很清楚，对不对？但是前面是关键嘛，怎么才能够分辨出来？
立志遵循他的旨意行，
看到没有？这个有点跟我们人的思维是不一样哈。哎，我试过我才知道嘛。我照着做一下看结果怎么样嘛，结果好就好的，结果不好就证明是人的，对不对，因为一般人是这个思维，对不对，对不对，我吃这个橘子，因为这个橘子好不好吃呢，那我三弟兄跟我讲我们的橘好吃呢，好吃尝尝呢，那我说你说好是吧，万一不好吃呢，那只能要剥开什么尝一尝，哎很好吃，哎咦你说好吃，我认为你是骗我的，不好吃，原来你骗我了， 你只能是尝过之后才知道，对不对？这是属实的正常的思维，对不对？耶稣说反过来，不是因为你遵循，不是因为你经历过了你才能够见什么呢，就是你立志遵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愿意顺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你明白吗？立志遵循什么意思？就是你愿意遵循神的话语，顺神的话语的时候，遵循就顺服，对不对？是只有顺神话语的人才能明白神的话语，而不是因为你先明白了再顺服。就听懂没有？我明白了，我再来遵循。其实你永远不能遵循，为什么？你永远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你骄傲了。遵循的人才能够明白，你明白这个概念吗？就你愿意遵循，神就会让你明白。所以神的真理不是让增加你的头脑的，不是增加你的知识的，不是让你理性很发达的，真理是来引导你的什么？生命、生活、行为、言语、操守，真理是要来什么？是我确定它是真理，我愿意遵循真理，神就会把它真理显理显明出来。你不愿意遵循，你听是听见就不明白，看看见什么也不晓得。他说：“哎，我明白了，我没做到。”其实你就没有明白。你说你知道了没做出来的，你没有，其实你是似懂非懂，你并不明白。所以圣经明白是什么概念？明白就进入真理。进入真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了这个真理，我也遵循了这个真理，才叫你明白了这个真理。听懂这句话没有？如果你知道了没有遵循出来，你还是不知道，对吧？你大脑明白了，其实有没有生命都没有明白吗？还是无知的。这就是你要明白吗？叫信道是从听道，对不对？听到什么？好好，但是听道不行道是虚假。当然不只是先行道再才让你明白道，就不能搞反了。是我们是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先我们显明出来，你就会甘心乐意的什么去遵循。懂了吗？喂，咱弟兄啊，礼拜天老师不做礼拜，不做礼拜我难啊，我要做生意，我要赚钱啊，我是搞做课外辅导的，一做礼拜我就不能赚钱了，对不对？这是客观的，对不对？好，没问题，没问题，上帝会给你开出路。好，但是呢，你总是这样讲的话呢，你就永远不能明白做礼拜是为什么要做礼拜。你只是表面的，可能守宗教仪式，我基督徒要做礼拜，我要守礼拜，我守礼拜，我守礼拜，但是我守礼拜那边跟我经济冲突有利益的时候，我怎么办？我也知道应该守礼拜，但我还是守不住，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要靠这个来养生的嘛，明白吗？所以你怎么做好？我把你抓过来来做礼拜了，你还是不明白做礼拜什么意义？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心甘情愿的，你不是真正明白这个做，所以你因为你有利益还冲突啊，明白这个概念吗？好，你说我愿意做礼拜，因为做礼拜实在是恩典，实在是基督徒能够得到神祝福的一个管道。真的不做礼拜是一个亏欠神的一个。我真的主啊，我愿意完神的殿去，我就欢喜什么？快的时候你就明白做礼拜的意义是吗？才能明白上帝的心是多么的完美，对不对？否则的话呢，等完了做礼拜，做了又白来了一趟。今天牧师讲到那么糟糕麻烦了，哎，今天那小孩吵得要命，真的是不应该来的。哎呀，今天这个教会里面怎么还有味道，那么多人也没空调没打开，搞得空气很不好，我今天不应该去了，万一有传染病我麻烦了。做礼拜回来他得了个传染病，真要命。你会有很多抱怨，你发现没有？所以你明白做礼拜的意义了吗？你还是没明白，你出来也没有明白，你发现没有？你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什么，你不是愿意顺，不是出于顺服神的旨意来的，你是为了去那里去认识一个人来的，或你为了去那里什么？今天有顿饭吃顿饭来的，有没有明白？所以明白神的旨意的人，不是因为你的头脑大，你知识好，那是因为什么？神的旨意是向那些愿意顺服他的人显明他的旨意，这才是第七章最伟大的真理，知道吗？这个跟理性一不一样？跟人的理性不一样。我们是我试过我才知道，神说真理不用试，真理一定是真理。关于你愿不愿意顺服，你愿意顺服，你凭信心接受圣经是真理， 你做礼拜神一定不会亏欠你，一定不会亏待你。你相不相信？是不是每个都要相信？你要撒谎赚这笔钱，有人说哎，我会做生意，大家给我回扣我才给你做，不做这两边的选择，我继续跟他做生意，我给回扣我就违背信仰，那我不给回扣我这笔钱可能做不了，但我要养家，这两边的到底你接受哪一个，就是一个性情跟理性的一个争斗，你发现没有？理性是说我要养家嘛，我上有老下有小嘛，如果我不做生意我赚不了钱嘛，但我不赚钱的话不行，但我赚钱要必须要给他回扣，各位违背信仰，好，你要选择理性是说，那就是你也有难处嘛，你也困难嘛，你上有老下有小嘛，所以呢，你算嘛，给一笔回扣吧，啊，你赚了一笔钱，这叫理性成功了，对不对？但是属灵什么呢？哇，主说不可以贿赂，我还是不可以，神就算我不做，上帝也会看过我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吃什么穿什么，神都会什么？加给我的，所以我为了对神的旨意的一个顺服尊重，我绝不行贿，我绝不背后做这些人，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喜悦的，我不能得罪神，我宁愿不要这笔钱，谢谢你，我们就不能做生意了，很遗憾，可能这个生意真的就没有了，算了，我才那个好，我给你好处，你跟你赚钱，你不要，活该，走了。结束了，全用别的地方报答你，对不对？不知道，但也有这些人呢。以前林星长老哈，他以前他在医疗公司嘛，要卖药的医院嘛，但他不是那个代表哈，他是那个上面的那个高的领导哈，所以他们医药代表搞不定，他去了那个医生了，因为他以前做医生嘛。啊，林总监啊，你那个产品是不错，我们也看中这个，我可能也可以给你开这个药，我们也可以。但林说是这个药真的好，我是基督徒，我推销的药一定不是不好的，我肯定不能做的，而且我们的给价格是把所有的成本都打在这个药里面了，所以就把这个最好的一个价格，所以呢我们就好，那个医生呢也没说什么，他说这样，哎，林总啊，最近苹果刚出了一款苹果八手机挺好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他说那个手机我听说挺好的，我可以用你的药，但是最近苹果手机出了一个很好的苹果手机，我想吃苹果了，那么有对不对？这样概念，所以呢你知道吗，这个他马上林星长老就说，对不起某某医生，我是基督徒，我信上帝的，所以呢我不能够做这种事情的，我所有的成本都打在这个价格成本里了，所以你采购到的是最低价格，所以我把这个我们基督徒不能做这种事情，因为你是以前你是享受国家公务员有工资的，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做事，真的我们没有说他不是说你这个世俗的你是贪念钱财，没有，你不能贬低别人啊，他我这个基督徒我不能这样做，我这样做上面会管教我的，我们不行的，很抱歉啊。那医生就傻了，就听着啊，他也没说明对不对，好了就走了，他人家也做好准备，上帝啊这个钱我这一笔可能做不了了，算了就走了，他已经就他自己抱着什么上帝已经拿走了对不对，我过点第二天晚上那个医生打电话说，哎，林总，我很敬佩你的人格，你很诚实，但是呢我还是决定我们用你的药吧，你这药确实好，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信任你，当然有的可能就没有了，当然这是一个个别案例，说哎谁有报答你的对不对，但是也不是后悔，比如说在非典时期对不对，哇，非典来的瘟疫一般对不对啊，赶快跑啊，医生也跑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危险，我要保命啊对不对啊，结果呢大家都不来了，那怎么办，你这个非典没人管你了，但是这个医院只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和一个基督徒的护士，他说我们来，你有毛病啊，从理性来讲对不对啊，他说因为大家都这是他别人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嘛，他说我们来照顾他，危险的不，所以那医生的亲人啊，护士的亲人就说你有毛病啊，你信耶稣信疯狂的知道吗，不能这样的，这个你有你要保命的吗，他命值钱你命不值钱吗，你活下去就更有人了，这个道理理性是不是这样，结果呢他说不是没关系，我的但还有理性啊，基督徒理性又来了，感谢主，我们的张医生李护士最好，为什么呢，他来看过他，别人都不敢他看， 神就保护他，让他不会不会传染给别人，不会传染给他们，这个是他理性的，对不对？特别理性，因为你有爱嘛，你有主的爱，别人都不来了，你是主，不会让你传染的。还有诗篇呢，虽然千人在你周围扑倒，你不会倒的，哇，很厉害啊！这基督徒理性也有，对不对？结果呢，他们两个也被传染，真的被传染。好，第三个理性来了，没关系，传染的情况下还好的，神其实见证神更伟大，得了非典却不死，又来个理性，对不对？又为神做的嘛，结果两个人都死了，神骗了他们吗？神不信是吗？神晓得他们劳苦，对不对？荣耀神的名，对不对？神也看过他们，这个这个医生跟这个护士真的都传染非典，也都去世了。他是凭什么？眼睛还是凭信心？凭理性还是凭属灵的认知？他遵循神的话语，别人都不敢来的他来了，别人都跑着他不跑，荣耀了上帝的名，对不对？基督的名被高举了，原来基督就是这里个舍己的，耶稣其实讲过的嘛，你们要跟从要舍己，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不对？我们讲的很好听，舍己舍己，结果你跑得比谁都快。哦，你舍己舍己什么样？我经历一个什么得了非典却不死，那我也很，那我也愿意啊，都伟大。我那有特异功能，信徒有特异功能，那我宁愿啊，如果信徒这个把我扔在火里啊，还烧不死，眉毛胡子都不会烧掉，我还出来，那我也愿意啊。怎么你把我扔进去吧？我肯定要扔进去，但信心那是真的吗？你投机取巧的，你是想让人敬畏你啊？因为我进去了，就烧得我活不脸死不见尸了，我仍然愿意被扔进去。这信心什么？就证明你凭信心不凭眼见的，你明白吗？这个信仰，我今天讲这个你要突破的，知道吗？基督徒有时候太容易，也会容易。你看到没有？我刚才讲了，我刚才讲的很鲜明嘛。非信徒的理性，哎呀，不行啊！你是我的那个妈妈说，儿子、啊、不要去啊，人家现在都推恐躲不及，你还去？嗯，这别的医生都跑了，你何苦呢？对不对？好，不信主人会这种思维，对不对？那信主的思维是什么？没事，你去也不会传染给你的，万一传染，传染了也不会死的。基督徒理性也来，你发现没有？
对，
那你就代替神的旨意，你很危险。你这样说很麻烦的不？好，张弟兄讲了，没关系，别人都跑了，我们两个弟兄姐妹去照顾着，对不对？他一定不会传染上的，那传染上的怎么办？你的神就是骗人的不？
嗯，
是你误导了别人。
嗯，
圣经哪里告诉你他去照顾就不会传染呢？
对，
好，你又来了，传染了他不会死的，你有你的理性推理，对不对？结果死了怎么办？死了就变成上帝死了不？
嗯，
你觉得上帝在我心里死了不？你上帝骗人的不？不是上帝骗你，是你理解什么？用你的理性什么，把你的美好的梦想什么愿望什么，不是上帝的心，明白吗？所以很多就是什么，好，最后我们要总结什么概念呢？大家一定要总结这概念什么呢？明白神的旨意的最伟大的是什么呢？是立志顺服上帝的旨意，你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否则你永远不能明白。你以为你明白了，你还是不明白，你发现没有？这个伟不伟大？这个经文很伟大的，这个很伟大的经文在哪里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一节，加强这个概念哈，这个概念又是我今天要讲到这个，这叫高潮点哈。这是一个这个经文的三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在约翰三章前面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了，三章二十一节，
约翰说。
三章二十一节，
三章是吧？
对，
是约翰说。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什么行？
看到没有？行真理的必来就显明他说你靠什么？行真理的人才是真正的什么？明白真理的人，他是依靠神的人。看到没有？不是说明知道真理的人有没有用呢？不知道要检验。知道真理的人要被检验的，知道是一回事，怎么你领受真理呢？是要透过你什么行出来？明白这个概念吗？所以你说你知道了还不知道，我不敢说，我不知道，我一旦我判断你，我不能判断。你给我讲了一大通道，你没有行出来，我不知道你真的假的，我真的是没，我真的是不知道的不？比如你有一次你好，我们公司被要吊销嘛，就查不到到我搞听证会嘛，听证会的时候呢， 就是大师公参所的两个人啊，是原告嘛，我是被告嘛，要吊销我的执照嘛，那到了我就上诉，我就请求听到的区共产局嘛，区公安局法制办的那个叫做在那里嘛。好，他说啊，这两个人是大师公参所的原告张福大，你是被告啊，公司是我法人嘛。他说我是番禺区工商分局的法制办的什么什么科长，我今天要作为这个案件的审断人，你接受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怎么不知道啊？因为他是工商局的工商所的，你是工商局的，我是老百姓。结果呢，他们来告我，你工商局的上级机关的人来做中间人，我不知道，这根本公平、哎。我只能这样说，我也不能反，那个那个没办法，对不对？他说那你接不接受我这样的一个意见？就不让，那我们就不做了，不做，因为你都认为无效嘛。我说按道理是无效的，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工商所的人来告我，结果呢，我不服，不服你要搞个听证会，就是你有工商局的人，你是他们的上级，那
没用的，
那干嘛的？这个做样子的没那意思嘛。他说你这样，那我们就不做了不？那我们再等了不？哎呀，我说算了，我浪费我的时间，对不对？那我你知道你不可能有公益的，对不对？那就换更找你麻烦更麻烦，对不对？没关系了，你们坐吧坐吧，我陪着你们走了，坐吧走。他说坐了，你接受了？我说我接受了。就开始两人辩论，最后好结束。然后过了一个礼拜，维持原判，吊销我执照，那我就接受了，算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嘛。那我也知道了，我看透了，知道吧？所以看透，但是呢，我说我不知道，我确实我就告诉他们。因为你们一伙的，你们一伙的搞我，我怎么办？而且你的权势本来就比我大，你代表政府，对不对？那也知道的，枪杆子里面吹政权，对不对啊？那我怎么办？我只能接受了，明白吗？所以这个事情，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什么？我们不遵循的旨意，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些人搞乱七八糟的，我真的要我说点东西？你有公义吗？我不知道。你代表公正吗？我不知道。我只能表达我不知道。我也不能说你一定是邪恶的，我不敢说，我不能这样说，对不对？至少冠冕堂皇，那他也做一套样子给你看，对不对啊？我说我不知道，我只能用不知道来解决，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你明说你明白真理的没有寻出来，你还是不知道的。这大脑大的没有生命，知道吗？没有用的。圣经不是装备我们的大脑的，知道吗？神的话就是灵。刚刚我们看到什么？来，大家来看，再看，我们就结束了哈，时间快到了哈。我们看第七章的最伟大的还有一节经文在哪里呢？在第三十九节，来，来看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们大声读出来就结束了哈。非常伟大的经文，三十七，预备起，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圣灵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感谢主。所以基督徒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旨意呢，就是立志遵循神的旨意，寻求圣灵的引导，圣灵会引导我们去立志遵循的旨意，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什么。甚至也只限这些人会什么显明他的心意，这个很重要哈。今天我讲的最后这个用各种办法让我们明白啊，因为这个有点难，对不对？你看这个经文读的点很多，但是你会乱，对不对？那我最后告诉大家一点，就是你明白神的旨意，对属灵的领悟和明白不是靠人际关系，不是靠宗教的传统训练，也不是靠人理性的什么推理，那是靠立志寻求遵行神的旨意，一定是神向那些愿意顺服他的人显明他的心意，这个很重要。是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先让我们是愿意遵行的旨意。所以每次我鼓励弟兄姊妹，灵修之前你一定要怎么样？不要先就读圣经，对不对？主啊，现在我要读你的话语啦，给我知识，给我聪明，没有用的。主啊，我要读你的话，求你让我谦卑下来，让我愿意。今天无论读到我高兴不高兴的，让我痛苦的经文，我都要愿意遵循你的旨意，好不好？你这样祷告才有用。主啊，我今天打开圣经了，你让我看看，让我今天发财，我就高兴了。哪个地方让我发财的经文，让我看看哈？ 就上去看，你要为主贫穷，哦，我不干不干，我才不愿贫穷呢，我都贫穷够了一辈子了，我还要我贫穷，我不干了。你看看这个圣经，你能明白吗？睁眼大瞎子，大瞎子，你看了也不懂，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你是抵挡神的嘛。所以说来，把你的丈夫奉献给我，哎，那我不干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把你的儿女献给我，哎，不行不行不行，我的儿女是我的宝贝，我这辈子就这一个孩子，不行的哈。所以说我让你把儿子献给我，行不行？我不干，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他在服侍自己，不是在服侍什么？他先利用神成就他的什么？成就他的梦想和愿望。哎，给我儿子娶个好媳妇吧，在教会里面又漂亮又温柔又孝敬父母又有知识又有文化的，最好家里还有房子的，不要我儿子出房子就很好了，什么好处都给你好不好？你在利用主嘛？你哪里是侍奉主啊？懂了吗？所以不，越不说我们从神得福，不但也单从神什么受获嘛？懂了吗？你之前从这里得好处，成功神学在你心里面顽固得很，你能明白神的旨意吗？发现他在主教会跑了20年也不动，你明白吗？因为你的目的不是想遵循神的旨意，你是想利用神成就你自己的私利，利用信仰来满足你的愿望，就是危险的，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哈。最后我叫画龙点睛，当然我们那个不是龙哈，也中国人敏感，不要怕哈。我们不是说什么，你看没有？就是破掉说属灵的领悟和明白，不是靠人际关系，不是靠宗教传统的训练，不是靠理性推理，但是靠什么？你立志遵循神的旨意，在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之前，你是先相信后明白。世界什么？先相信，先明白什么？那叫相信吗？懂了吗？人本的是先明白，后相信。真理是什么？先相信，后明白。懂了吗？今天你要明白这句话，你就了不起了。这个在生活中每个方面都要学习这个，不容易操练的哈。每天要先相信，后明白啊。先明白就是说我愿意遵循神的话语，我遵循一定不会亏。虽然不明白，我再去读圣经你就能明白。你老是怕亏，遵神的旨意就怕亏，你看上你叫睁眼大瞎子，瞎子对不对？你能明白吗？两眼一般黑，明白吧？所以很多看圣经就不想看，我不想灵修了，我不想灵修，灵修没有用啊，我也不明白，头脑又没胆大，最后还让我破产，我不干了，我才不读圣经呢，我才不去聚会呢，一聚会牧师就把我训一顿，我才不干呢。又被他点了我一塌糊涂，一讲到让我受不了，就还每句话都冲着我讲的，其实不是的，冲着你讲太好了。真的有时候老师灵修啊，我没有的，我老师灵修讲完之后呢，那个老师过来了，我说咱，你刚是不是讲我的？我看你看这眼神，那目露凶光那个样子，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意思了，不是？我你再看看那个样子，我想把你录下来看你是看不到你自己的样子，很丑陋的。我说刚刚我讲什么？我讲圣经，我们老师也没，我没听你名字吧？没有，圣经这样讲的。我就不想回家，你说我有点不想回家，我就不想回家呀。那你要悔改嘛？春节都不愿意回家，你要不要跟你父母关系那么糟糕？你不懂得尊重父母，你不尊重我是正常的。连你亲爹你都不尊重了，你不尊重我，我接受。你来跟我翻眼，你恨我可以，连你爸你都恨了，你恨我不奇怪啊？是不是？今天悔改的，如果我讲得到。今天赐你的心灵，应该高感谢主啊，应该高兴啊，刺激到你了吗？我不是冲着你的，但你认为我冲着你的，我感谢主，你可以踹死我，但你能够得救，我就高兴了。你明白？这个弟兄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本来参加我很多聚会，一个都不参加的，一个都不参加的，一直到今天，但他知道我也不理，我不理他。我就脸面又不理他，我很没忍耐他。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他祷告求上帝。就呢，终于今天早上灵修结束过来了。Mr. Zhang，我要向你认罪，我称这2个月来我对你是有怨气的。我今天早上在灵修这段时间，神让我必须悔改，所有的都是我的问题。其实是那天前一天那个办公室问我，好心好聊天，哎说。你那个我回家火车票订了吗？他说我才不想回家呢。结果我在正好第二天早上我讲那段经文，就讲到你要孝敬父母嘛，你要孝敬 春节你要回家看看父母啊，难得的，不对。所以他就跳起来说要问我讲他的，我说很好嘛，这不是对你有用更好吗？刺激你更好啊，不能不演的道还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就那感谢主呢，他不高兴，就是所有的我的小组全部不参加了。就我一到今天早上灵修完之后又来跟我道歉，说李社长，我必须承认我这两个月对你是有怨气的，所以我必须悔改，而且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是我自己的问题。神呢，我说我也承认到你这两年我真的故意冷落你的，真的，我希望你明白圣灵的工作没有问题，我不会计较你年轻人的，只要你悔改，我无条件接纳你。但你大兄弟要知道，我为什么这次要两个月不理你呢？你看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把你接触掉的话，我告诉你啊，所以弟兄我可以包容你，所以个当那个晚辈对不对，我无条件接纳你，我一点没有问题，但你是需要做大的事，你不得把握这个问题，我打算最多到暑假之前我就炒掉你，不愿意做老师了。为什么？我不可以信任你，你是去做老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素质，你知道吗？但你今天向我道歉，你没上帝让你明白你的错误，主在那个脸，我说我要分开看的，我无论对你个人我没有任何的计较，因为你做一个弟兄，你做一个小弟兄，做一个年轻人，我怎么都不会计较你，我包容你，知道吗？但是从第二个层面，你是学校的老师，你知道吗？你不能关心和教练，你当教练的话，我就不好使用，你知道吗？因为是个老师，你要给孩子们做榜样，对不对？当然你有失败，你失败我能理解，但你这样的话，你跟我赌气两个月，你不做的小组不参加，你再跟谁过不去？不是跟我过不去，跟上帝过不去，知道吗？他承认，他说这个都是我自己做的，你明白了就好。所以今晚上老师们一起出去吃饭嘛，他今天要跟我谈，我说我时间没有，我要去佛山，对不对？今晚吃饭你好好跟我聊，我再跟你聊，没事。我不会计较你的，我所以我说你是像我儿子一样的九零后的孩子，我都理解你，但是你毕竟是老师，知道吗？老师的要求不一样的，所以对弟兄里面我无条件包容你，你怎么样我都给你时间，但在老师里面你基本素质你达不到，我一定会把你炒掉的，解聘掉的，对不对？光你说教练的不行的，我们都有软弱，但是你连续的因为这个事情你就两个月都不聚会，对不对？不参加小组，我觉得你有意义吗？所以你就思想这个情绪太大了，你这个自我中心太中心，对吧？自我中心太厉害了，所以你必须破掉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晚上我也再跟他谈这件事情，我不会计较他了，神赦免了，但是呢，你要买到以后我好信任你，关你个教练呢，我怎么信任你？你做个老师，懂了吧？所以感谢什么意思呢？神的旨意不是像那些聪明的人，自己以为有理性的人明白，不是像那些你跟耶稣是亲戚的人，你是犹太人的就能明白，有没有明白？这些身份都不能解决你跟主任何的关系，但是唯有什么？信靠顺服，懂了吗？是我们主喜悦我们的最美好的开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接着约翰福音第七章是很伟大的一章，但我们前面会看到，哇，主啊，你讲的话好像没有什么中心的感觉，好像耶稣是很容易被人误解和欺负，耶稣被人议论，耶稣本来用你稍微动一根指头就让人无比的敬畏你，但是耶稣你恰恰没有，你卑微自己成为拿撒勒人，你被人称为加利利人，你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你过清贫的生活，你没有表现出任何的高言大志，这恰恰是你伟大的地方，因为你来的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而遵循神的旨意最后要为我们的罪定什么十字架，就最卑微的最不该死的去死了，最有能力反抗的人却没有反抗，动一个意念都不会死的，我们都会应该死光了，耶稣你是不会死的，但你却愿意被那些罪恶的人帮你钉十字架，真的很伟大，是吧？我们无法想象的伟大，否则的话我们都不能得救。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立志遵循神的旨意来到这个地上，忍受一切的人对你的不公正的对待、误解、伤害、攻击，最后把你抓起来，把你钉十字架，你无怨无悔，因为你明白神的旨意。谢谢你，今天我们这些被你所拣选的人，被你圣灵所恩膏的人，我们也要明白，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是因着主你自己的怜悯、圣灵的工作，也给我们一颗有愿意信靠顺服的心。 当我们信靠顺服你的时候，你的旨意就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不是，首先不是大脑的，但是在灵里面的一个决定，是一个心智上的一个转向神，说神啊，我现在要读你的话语了，我愿意遵行你的话语，求你把你的心向我打开，无论你的心意是让我很开心，让我很痛苦，让我很绝望，但是我仍然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所以求主现在你向我说话，不管我的感觉如何，不顾我的愿望如何，我只要成就你的旨意。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更好的才能够进入真理，真理才向我们打开你的心意，因为你来的不是装备我们的大脑，不是装备我们的理性，不是建立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不是建立我们的传统宗教，而是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跟你有真实的关系。谢谢你帮助让我们更多的思考罗马而有愿望第七章，好让我们更好的来跟从你，敬畏你，领受你的话语，就活出你的真理，就是这样的话就能够容身一人，也能够讨主的喜悦，也能够祝福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祝福到我们的身边的家人，祝福到我们的教会，祝福到这个国家和民族，甚至祝福到当权者。谢谢你，虽然我们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主，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结束啊，我们结束。